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新的讲义，大家都有吗？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那这个妙音集导，不是导读，妙音集选读这些课程呢，其实他导师的文章不是很难懂，没有很深的那种思想教义，但是呢，我觉得导师这些文章呢，他提供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那我个人呢，觉得在佛法的修学上呢，不单只是选择法门啊，我们总是想说我要选什么法门，那这个法门是不是最快的啊，最直接的？其实不单只是法门，而是观念的建立。所以有时候观念一错误呢，即便法门是正，是佛法里面的法门，修行法门，但是因为观念错误，它的结果都不能够让我们得到清安，乃至得到解脱的。所以在这妙音集选读这个课程里面呢，我所选的这些文章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建立比较正确的观念。因为我相信观念，正确观念的建立呢，总是比选择法门还来得重要。因为法门84000多种，那慢慢你修学之后，你就会大概知道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合你。但是呢，观念的正确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不容易的。那导师这些文章呢，其实他很深入浅出啊，给我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妙音集选读这个课程它的一个价值所在啊。那当然导师的妙音集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不同比方说对义理比较有深透的一种研讨，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啊，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可能就没有意义跟大家介绍，我们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文章。那好，那我们都有讲义嘛，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前面来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现在要跟大家读书报告啊，这篇文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呢，我大概分成五大段。好，五大段。那第一当然是总说了，那总说主要就是在破题，破题就是什么是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所谓的破题，破除的破啊。那当然，如何到达学无止境？我们常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个是一个理想，但是怎么真正的落实？那导师告诉我们，真正要达成这个理想呢，所谓的学无止境，其实应该把所学的用在，比方说生活上，就是所学的应该能够活用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在这个学然后用当中呢慢慢进步，那最终呢达成所谓的学无止境。那到底如何用呢？用在哪里呢？其实这篇文章导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在三个方面。那三方面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要具备这三个方面，有些人比较偏重在某一方面，但是导师提供我们三个方向，我们可以把所学的用在那里，那最终达到所谓的学无止境。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总说。那平常说呢，学无止境啊，学问是无限的啊，是不断啊，也不断进步而越发深广。 那对于人的学业呢，总是以学无止境啊，书到用时方恨少，那这类的话来勉励。那千万不要以少为主，不再求进步。那我们在现在的资讯是非常发达的，如果我们不求进步的话，我们会被社会淘汰的。那在座如果年纪比较年长的，其实你们可能已经慢慢等着退休了，或者已经退休了。但是如果年轻人的话，现在不行了，他不能停顿的，他要好好的抓住现在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向。他如果能够跑在前面，那当然他工作的位置就有的保障了。那如果他不求进步的话，他会被社会淘汰的。这个不止你们啊，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啊，你不求进步的话，你会被社会淘汰。因为什么？都有竞争了。那台湾2300万人口，台湾也很大，可能看不到在教界这种竞争的一种情形。但是如果你去新加坡，新加坡是很小的，人口大概400万。那佛教界呢又有分哦，因为新加坡是多元化的，那佛教界又分什么呢？南传的，那南传又分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汉传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啊。那我们中国又分什么呢？道家、道教的，拜拜的，一般拜拜，还有佛教。那再来西藏、藏传，那再来佛教信徒呢又分，中文系的、英文系的。所以这样一分的话，你如果是一个道场，你的信徒就切割了。比方说你道场只讲用中文来弘化，那可能那些受英文教育的他就不会来了，他来他听不懂。所以这样一分的话，所以每个那个道场呢，他怎么去维持？所以客观条件呢，当然在新加坡是比较难的。所以因此呢，出家人他有一定的一个竞争，他让你就是说你必须要求上进。那同时呢，你可以发现像新加坡很多道场，他们多少会跟商业有扯上一些关系了，这没办法的。像在我们那边新加坡，开佛学班还是开任何的活动呢，其实都要收费的。收费，那收费其实只是维持那个一般的开销啊，那跟商业走得很密切。所以你看看新加坡的那些所谓道场的一些期刊呢、刊物，你翻开来，几乎这个刊物呢，有一半呢是广告的，因为有广告才有钱呢。所以这个没办法的，因为小。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求上进的。我们不求上进的话，其实我们会被淘汰。所以在座，我相信如果在社会，你们在社会上应该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那导师这边是告诉我们呢，再来，你看他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当学生，我们不可能，我们总有一天呢是什么呢？必须要从学生进入到所谓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不能把读书当成是职业。所以呢，他导师是想什么呢？结合另外一句话，就是学以致用。那这就是说什么呢？学无止境是要在学以致用的活学活用中呢不断进步。那人就是这样边学边用，那一直在进步，进一事长一智嘛。所以导师这边提出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学无止境是一个理想，但是要达到这个理想呢，我们必须要把所学的要活用。那活用在哪里呢？这就是在第二、第三、第四所要谈的三方面。你看第二30页，用在修行。那再来我们来看32页，第三章用在学问。那最后呢34页，第四呢就是用在事业。这三方面，修行、学问或者事业。那导师很谦虚，他说呢， 修行是上上等上上根的，那他自认呢是自己呢是在学问啊，他是很谦虚说自己是用在学问。那到底什么是修行，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事业，然后真正用在活用在这三方面的当中其中一个的时候呢，有哪一些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导师都点出来，也都有弊端，都会有偏差，那哪一方面要我们值得留意的，导师都有讲到。好，那首先我们来看 1.1 29页页码对吗，29 1.1 为用而学，所以我们求学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运用在生活上，运用在身心上。那我们来看呢，这个为什么要求学呢？所以需要求学呢，是为了学习前人的经验心得，那充实自己呢，作为适应社会而能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人类。那学业的价值不但在为自己，而且呢要对人类能有所贡献。所以无论什么学问呢，彻底的来说呢，学只是为用而学。那如不问所学何用，不求如何应用，那为学问而学问呢，是有悖于学之意义的。那这种学问也只是高级的娱乐，或者什么呢，聊以遮掩呢，消遣时间而已。也就是我们所学的呢，一定要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我们从像我们出家人有很多人到学术单位去求学，那有时候写论文啊，写报告写论文啊，那有时那个报告论文的题目呢，你要选择题目嘛啊，但是西方我发现有些教授他所选的题目呢，都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对自己个人修持呢，对他人呢，对佛教的一个住持好像都没有多大帮助呢。所以我常常鼓励勉励我自己，或者鼓励其他法师们，我们在写报告写论文的时候呢，我们所选择的那个题目呢，其实都是要厘清，借由这样的写作厘清自己的一些观念在修行上，然后呢在大家比方说僧团的和乐共处，你要怎么样共和乐共处，然后如何去管理现代的寺院等等。所以你的那种写作呢，一定要能够对，就是这边所讲的，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但是有时候不得已在学术单位呢，有时候会跟着教授，因为教授在这领域比较熟，那你如果要拿学历的话，那你必须要跟着他，你跟他唱反调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很辛苦了啊。所以有时候因为就是这样，所以很不得已啊。但是导师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所学的一定要对自己身心有帮助。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呢，不单只是知识的累积，我们来这边听课其实就是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要懂什么，那我所要懂的东西其实对我的生活一定要有帮助的，还是对我处事待人一定有帮助的，那或者这一生我该怎么走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所以法门那么多，那很多地方都有讲课，书那么多，那到底要怎么看，哪些书该看，哪些书不该看啊？所以导师提供我们所学的一定要对自己身心，对他人，那更扩大呢，就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学无止境呢，但不能终身读书，以读书为职业啊，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那导师是举了像社会这种形态，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呢，啊，少有所学，长呢有所事，老呢有所养，也而不能停滞于学习阶段。其实学习是不断的，导师这边说只是说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必须像国民教育，我们有受教育，那年纪比较大了进入社会，所以我们就什么呢，服务社会，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所以通常都是从20，如果男众的话成家立业了，立业大概就是将近30岁乃至30岁之后中年，那可能退休 年长的退休大概就是五十多岁，五六十岁退休养老，好好养老，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个过程其实都有不同的学习的。那导师这样提出来，其实他是告诉我们在僧团里面也是如此的啊。比方说在僧团当中，每个人都应起初是出家修学，然后进而住持正法，那以及呢衰老隐退啊，衰老的时候就隐退了。所以在早期呢，中国大陆早期的丛林呢，他们各个执事都是很年轻的法师的，每个执事都是二十出头的。那大概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五十多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就当长老了。那他们在丛林里面只要一退下来呢，他们有很多的福利，比方说早晚殿他们可以自由啊，该或者要上或者不要上，所以他们有很多福利在以前大陆。但是到我们现在台湾，你看看七八十岁的老和尚还要住持一个道场，是很辛苦的，没有办法退啊。还是要退的时候居士说哎，赶快我来护持怎么样的，退不了，好像老来的时候越来越忙啊。但是正常来说其实应该年少的时候求学，那求学到了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呢，要服务大众。那这个服务可以从很多方面，行政、教书，这时候都是服务大众，乃至社会福利等等。那等到年纪比较大了都要退休了啊，所以这是在僧团里面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在台湾佛教界好像有时候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好，那这是合理的，这样的僧团才能维持正常的健康，才能维持其正常的健康。那这样呢，从学习的目的来说，不能不是为勇而学。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修学的目的其实就有一个，就是要用在身心，用在对人类有帮助，对社会对国家啊，这个讲得很伟大啊，对社会对国家啊，但其实就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好处，那对他人也有好处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呢，一点二人就谈到学以致用了。那导师首先呢告诉我们，佛学并非纯知识的，一向是经验与知识相结合，所以呢非学用相结合呢不足以表彰真正的佛学。所以佛学我们来听课，当然这些都是知识啊，这些都是知识，但是当你活用的时候你会累积经验。比方说打坐啊，怎么打坐，我们先要有这些知识，那有这些知识呢，我们实际去操作的时候，那个知识就慢慢变成你的经验。所以要怎么修，其实都要有一定的知识的，在理论上要弄清楚，那之后呢实际操作的时候，那种非常亲切的经验，那个就是你的了啊。但是没有知识也不行，但是有知识而停滞在知识呢，没有真正落实然后变成自己的经验，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啊。那佛学基本上它是知识与经验的相结合的。所以有些人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知识跟经验的相结合啊，就是用到就是你的了。所以经一事长一智。那这边呢导师举了当时的一种情形，就是太虚大师啊，虚大师就是太虚大师，他在明初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呢办了很多佛学院，积极的在提倡所谓的身教育。那到那个太虚大师创办佛学院，那提倡佛学，那主义呢在从身教育入手，提高身学的品质，以复兴中国佛教，复兴中国佛教。可见当时啊，在明初的时候中国佛教是很没落的，虽然寺庙很大，出家人很多，但是呢所谓的素质啊，出家人的素质很低啊。我们说好了，一般社会人士来看就是瞧不起。那这种东西呢也是行之有年，大概从宋朝之后呢中国佛教就开始没落了，很多寺院很多出家人都，当然也有政治的力量啊，都被什么呢迁移到郊外深山， 那跟社会的互动呢就慢慢很少。那随着皇帝啊、哦、历代有好几个皇帝开始呢毁佛，破坏佛教，然后把什么经书啦这些三藏都给毁坏掉。所以遗留下来的呢主要两个法门，一个就是禅宗不立文字，一个就是净土宗。那净土宗也是很简略到只有执持名号啊，其实净土宗也很深的，它有经有论，但是呢到最后什么经本都不需要了，只要念佛一句佛号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有个念珠，这就是佛教念佛嘛，你只要有个蒲团，这个就是佛教。所以就是这样，经过几百年，可能有1000多年，到了明初的时候已经开始没落到大家就认为这个就是修行。那太虚大师在当时他看到这样，他觉得不应该，他要提升。那提升的时候他激励的去什么呢，去创办很多佛学院，然后呢也派了很多他的学生呢到斯里兰卡、印度、西藏、日本去留学，然后慢慢这样子把它提升。那导师呢其实就是可以说是虚大师这一派下来的，非常强调身教育啊，强调就是深入所谓的经藏经论本身，那从思想上呢，从思想里呢里面呢去复兴佛教，尤其中国佛教。印度佛教没有了，印度佛教已经灭亡了。印度佛教只是在最近50年当中呢才有一些有一些人把它复兴起来，但是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它大概在印度佛教大概在西元1200多年就灭亡了，1200多年，现在已经2006年了，所以已经灭亡了。那如果你去印度的话，你问一下印度人，其实你说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说他认识啊，但是他只不过是他们印度神的其中一种化身，其中一世的化身了，第七世的化身，所以已经不是那么伟大的，以他们来看啊，不是湿婆的化身，是 Vishnu 比士奴的化身，也是一个神来的啊。所以中国佛教要复兴，那现在经过导师还有虚大师旁边这些人呢，我们才台湾现在的佛教才有慢慢很大家很积极的在办佛学院。那当然这个也有赖于要感恩呢、啊、台湾整个大环境，你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客观你必须要有这个条件。第一，你们跟你们的对岸邻居要和平相处啊、哦、这50年其实还好了，虽然有一些紧张有一些舌战，但是呢还有就是台湾的经济，在我们是80年代，你们应该是70年代，哦那个门扉那开始经济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人们才有条件去办佛学院。所以台湾整个环境呢其实一般的佛教徒是蛮多的，而且对佛教呢也不会说排斥，没有那么强烈。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曙光啊，中国佛教是有希望。但如果你去到中国大陆呢，其实现在他们还是在起步，很慢很慢，因为它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常说你培养100个你丢到中国大陆看不到了，不见了，消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谈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去那边办学？要去那边办学也可以，但是呢，最好就是培养他们那边的人，然后由他们那边的人去教他们那边的人。但是这个有时候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客观条件有时候还不是那么像台湾这样子。所以有些条件还是没有办法具足。好，那我们这边再来我们看注脚一哈。所以有时候看了导师这些内容呢文章呢，导师这篇文章是在民国57年讲的，民国57年，所以将近40年了。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了解当时的一种佛教界的一些形态。那在注脚一呢，太虚大师在这个全集里面他讲到，他所希望的身教育呢不是去模仿学做什么讲经法师而已啊，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泊， 那又做的这些什么挑水啦、劈柴啦，这些都要学。那处事呢、管理呢、修禅弘法的工作都要学。所以除了读书，其实还要什么？所以我们的课程安排有所谓的初播，这名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陌生。初播就是打扫了。啊，就是打扫，他打扫很多啊。那早期是没有水啊，水要用挑的。那之后呢，就抽马达，抽那个地下水。那现在还有自来水。那早期在福岩呢，还要劈柴，我们有劈柴，然后用木材去烧，洗澡水啊，喝的水。所以冬天的时候，我记得冬天哇，那烧很久，烧到60-70度是要蛮久的。但是经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也蛮不错的。但是呢，这边会谈到，其实在当时呢，就是有一群人在佛学院这样读书，读了之后他以为就是只是学讲经。那当然你会讲经，你就为什么呢？世事供养就没问题了，衣食住行啊，人家哦，这个法师了不起，然后就大家护持。那护持什么呢？护持当然可能就没有这里煮了，对不对？天天吃餐馆了，对不对？好，那什么出入都，所以慢慢的他这些所谓的寺院的事物呢，他就没有去学习了，也有这样的一个偏差了。所以在当时乃至现在也可能有，所以这个就提供我们很正确的观念。我们虽然是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来求学佛法，来研读经论，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做的。那好，那我们接着看。一般人误解佛学院偏重佛学，那虚大师很感慨啊，他说怎么呢？出来的学生呢，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呢，习懒奢华而不甘淡泊，那以为呢，别种事不可以干，除去什么呢？讲经啊，当教员啊，写写东西啦，出版刊物啦等等，那把平常的家常事务呢，寺院中的事都忘记了，那这是太虚大师这一篇。现代深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这是在明初的时候啊，当时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提供尤其出家人，我们出家人一个很正确的一种态度。我们在佛学院出学，除了研讨经论之外，有哪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你不注意的话，自然而然你就会慢慢就往这个偏差过去了。所以传统的寺院呢，以前出家人呢，一些老参就是老老实实修行的这些人呢，在寺院里面呢，他往往要做一些人家不想做的，比方说厕所，扫厕所。现在大陆的厕所不像我们的厕所，哎，我们的厕所马桶一冲什么都看不到，哎，你去大陆丛林的厕所，哈哈，三个字，门都没有，真的是门都没有，它都是地下挖一个，然后你进去门都没有，那它中间只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下面的。那他们法师，我们有去过，那法师就你看我，我看你，哦，我不习惯的，他们很习惯，我们不习惯的，那你看得到那个粪便，那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把那个粪便来当那个肥料。然后还有一些厕所是那个 ammonia， 你可以闻到那个 ammonia 尿那个味道啊，酸尿味那个味道，因为没有办法清洗，真的是就是这样啊。有些人呢，老参呢，他就说最脏的没有人要做的，我去做。所以以前祖师大德啊，这个传说当中呢，我不知道真真假假，祖师大德都是从这些工作里面的人呢出现的。像去扫茅棚的、啊、不是茅棚，这些厕所的、啊、或者在厨房帮忙这些人、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也何尝不是这样嘛，他好像是在磨米，对不对？他在厨房里面做，然后听到一首偈，那他突然间有所感触，有所开悟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地方，它能够让我们心随着我们所做呢，我们的心会慢慢平静下来，不会计较。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呢，佛法就容易入到我们的心里。 所以有时佛法不在于我们懂多少，因为现在如果要懂的话，我相信现在电脑很方便，随便按一按，哇，全世界的有关这些资料都出现，但是好像我们所看所听的好像都没有很深的感觉。那看看以前佛陀讲一开示几句话，哇，下面的人都开法眼镜了，出国了，最早出国，我们觉得好羡慕。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态有时候还不够调柔，还不够干净，所以老参呢常常喜欢在这种人家不想做的最脏的这种地方去磨练自己，让自己的心境呢慢慢慢慢调柔，那这样佛法呢就容易侵入到心中。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佛学院办学呢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果，那学与用呢不能相结合，那似乎是重要的一环，就是没有把所学适当的用在生活当中。那出家学佛呢一定要求学，那求学一定要有用，要用在什么呢？利于实行啊，有利于实行就是学以致用，唯有学以致用才能向学无止境迈进。所以这边导师就告诉出家人哈，那这出家人可以是过去进行式，可以现在进行式，可以未来式哈，一定要求学，一定要求学。所以不是说出家就解脱，我常常跟我也跟居士这样讲，出家啊、哦，出家不能等同解脱，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出家只是说他，我们常常会羡慕，乃至经论里面也赞叹，因为出家在很多条件上，他能够更快的深入佛法，客观条件他没有很多的障碍啊，但是他不等于解脱，知道吗？他还是要修学的。那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烦恼其实一些根本的烦恼其实只要是人都会有，都会有，所以他还是出了家还是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哦、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改变啊、哦、所以你们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啊这个人出家了哇，或者是活佛啊，哎呀他都要学习的啊，不是说出家了就什么都懂啊、哦、不是的哈、哦、这个观念大家要清楚。还是要学，那把所学了之后呢还是要运用， OK， 不能停留在这个知识层面。那这边谈到了学佛要从清净善知识呢，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然后呢法随法行，就实际去操作。那这四个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四欲留知啊，啊四欲留知就是要弃入这个圣者之流，我们现在是凡夫之流嘛，要弃入圣者之流呢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你一定要清净善知识。那对于初学者的人呢，清净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呢，广义的清净善知识呢，广义的就是你阅读经论，自己阅读经论也算，也算。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呢，其实要清净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以提供你一些方向，因为他的经验嘛。但是你要清净善知识，你要清净的那个对象，在佛典里面他有列出一些条件，所谓的善知识要具备哪一些条件，那你必须要去评估哦，你不能随着感觉走啊，这个很庄严啊，有些人说哦这个法师很庄严，也不是在选美，他说这个很庄严，那跟着他，那他的声音很好听，真的、啊、有一些信徒很奇怪、啊、尤其现在这个讲的不知道好不好，我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哦那个法师要来了，在新加坡也是蛮流行，那个法师跟我也说很熟不是很熟，但是也可以了哦，生命电台，生命电台哦哟，哇、哦，中间嘛，笑啊！这你要看他听他的内容，不是？但是一般人就是这样，刚开始哇，这个印象能够摄受是可以啊，但是你不可以，我就说经论有列出了一些条件，那当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强调你出家或者你受戒，这个六根要具足。就是感官你不能有缺陷，你有缺陷的话人总是会有比较心啊，不要骗人啊，总是会比较心。那第一眼看六根具足很庄严， 佛陀一定很庄严的。我们不是听说阿难也是很庄严吗？啊，庄严到佛陀不允许他入监，因为他入监啊，那些女生看了就流口水啊，啊太庄严了，啊，所以这一些佛陀一定是非常庄严的。我们说他有32相，80种好，反正你认为很庄严的，反正你认为不应该有的哦，不圆满的他都没有了。那这是一个方便呢，但是呢，清净善知识呢，不能只是单只是凭着感觉走。在经论里面有列出条件的，有列出条件，成佛之道也是有啊，5种条件嘛，啊，你们去了解。那这个善知识有没有啊？你去评估。那有时候没有办法说一个善知识圆满具足5种条件的，哦，他一定要是阿罗汉，你可能要慢慢找，这一生也找不到，因为他是阿罗汉，他也不会跟你讲。那可能退而求其次啊，他具备4个条件或者3个条件，或者他在现阶段你所要得到的，他能给你。那你学好了，哎，你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了，那个法师、那个善知识可以给你这方面的引导，你就是去参学嘛，这就是所谓的参学。所以善知识不一定是一个了，啊，不是有生之年就是抓住一个不放。不是，他可能很多很多个，啊，那这个就是你，进入圣者之流的第一个，一定要清净善知识，那接着就是闻法思维，那修行了。所以这是很传统的、很传统的一个次第。好，学佛呢是先从闻思入门，然呢学佛不能停滞于闻思，而应该从事实行，学以致用。那这边呢，导师引了2个问题，学以致用。好了，第一，要学到怎么样的阶段，然后呢，从事实行，怎么样的阶段才能够从事实行？那导师这边就根性来说，随性行，随性行人，另外一个是随法行人。那随性行人呢，相对随法行人呢，随性行的人呢，是偏重在情感上、信仰。所以这一类是什么呢？他可能经由一次或两次简要的听闻感动了，就深信而从事实行了。有没有这一类人？有。有些人出家，这是为什么要出家呢？他看到什么呢？像佛光山，你们在那个大体育场里面办那个庄严的法会，那星云法师坐在上面，2排都是那些非常庄严的法师，然后唱着梵拜，哇，他好感动，出家了。啊，这种就是简单，他哦，那星云法师那个腔调一开口，哇，他感动了，出家了。那随性行人就是他偏重在情感，随法行人就不一样了，他偏重在理性了，他不是随着感觉走了。他说，总是要多闻熏习呢，测了种种疑惑，然后呢，从博反约。从事实行，就你要让他相信，你要让他照你的话走呢，他一定要先认识你啊。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哦，我因为我了解他了，嗯，我经过种种的观察，我了解他了，所以我相信他啊。所以这一类人是比较偏重在理性的啊。那入佛门有根性有不同的，有一些人就是随法行的，有些是随性行的，那就要看我们。啊，哪一方面偏重在哪一方面？但是不管哪一方面，只要你入门之后呢，还是一样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那如理思维呢，然后法随法行，这还是一样的。好，那求学呢，起初重在闻思信解，那然后呢实行，如善于应用呢，学与用相结合，那即使所学不深呢，也会一天一天增进，更切实深刻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从，这是进行式的。像我们的观念，其实会透过我们的观念，会透过我们不断的听闻佛法，不断的研讨，慢慢纠正。所以不要太固执你现在所认为的，或者对法门的坚持，你所认为不要，因为有些观念随着我们多听讨论，它会改变的。那改变其实都是往前的，都是往前，往涅槃那边往前。进步的，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只要我们不断的学跟用相结合， 虽然很慢，但是呢，他都一天一天在进步。所以有时候那些一些老和尚，我常在一些老和尚面前听到，他说：“我看一个人呢有没有修行，我不看他讲了多少，我要看他做了多少。你有时候很会讲，很会讲，但他看你的行为，你身口的行为的表现。一直在前面，好像导师文章有谈到嘛，就是理论与实际操作一定要落实到身口的表现，啊，从你的行为来看，当然知识也是很重要，那实际操作呢，那更难，但是更重要。所以我们听了那么多，像对戒律的要求，佛陀制定戒律一些规范，我们要学，怎么学啊？听一听就好，还是说真正学以致用？就是比方说五戒，我们要先理清楚。啊，五戒的开遮持饭，它不是硬邦邦的，它有时候会开源的。那什么时候开源？五戒的内容，啊，我们听了懂了，怎么用？用就是要受戒，要持戒了。那有些人听懂，他不受戒，他不持戒，那怎么办？那就没有用了。那你没有用的话，其实五戒的功德，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了。所谓的功德就是说，你不会从五戒当中获利了，获利，因为你透过五戒一些身心的规范呢，你的心身心啊会慢慢调柔，那这种调柔身心的调柔呢，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前方便哦，是进入让我们得定，然后以定为基础呢，让我们发挥，它是一个前方便的。如果心不调柔，那后面就不谈了，定跟慧就没有办法谈了，因为它没有基础了。所以戒律真正落实会让我们心调柔的。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学跟用怎么结合，就像五戒，你听很多，但是你不受戒，你不持戒，那你就没有办法从五戒当中得到利益，得到功德了。那好，我们接着来看，否则呢，学到相当程度呢，不能见于实行，那或者呢，实行时呢，不能与所学相结合。那相当的闻思知解呢，可说是一无用处，久久呢就会退失了。那一心想学呢，专重闻思而不想实用，将永远是空虚的，也难以有更高的造诣。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活用的话，其实这些知识哦，我跟大家讲，这些知识的话，你再过几年没有去看它，没有去背它，就忘记了。所以你不要说哦，只是背名相啊，背一些那个背一背，你不背其实就忘记了。乃至我们如果投胎转世的话，不要说投胎转世了，昨天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今天就记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知识的话，一转世可能已经80%都不见了。那20%还有待于未来的因缘把它促成了，把它激发起来的。所以知识怎么变成经验呢？怎么变成智慧呢？啊，那个就很重要。当我们实际去操作的时候，我们就能从中得到它的功德。就像我刚才举了没持五戒的一种那个例子一样。所以我们如何把信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把信仰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吃饭，我们一天吃三餐，有天吃午餐，我们一天都要上厕所，不管小号大号，我们不会觉得它很烦呢，我们觉得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跟着我的。那我们是不是把信仰也是变成是我的？比方说早上起来啊，眼睛一闭上闭开眼睛一睁开之前啊，就赶快啊合掌啊，就想到你的信仰，就念三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反正你要念什么都可以啊，反正知识不能离开三宝，把这个三宝啊谨记在心中，因为这是你的信仰。那碰到困难的时候，想到三宝。那晚上呢要睡之前呢，也想到三宝，因为不知道这一睡哦会不会醒来。所以以前丛林就有这么讲嘛，我这个僧鞋啊，我上了床嘛，僧鞋要脱下来， 明天我还会穿，我还会不会穿这个僧鞋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晚上都是小死一番，小小的死一番了。这样睡觉，睡下去其实会不会起来不知道。所以很有趣啊，你看看，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不做梦，如果不做梦的话，或者做梦，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这个世间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关系是存在我们的念头，像我们的念头跟世间有关系吗？像我讲话，你会分辨，这个有关系，相互的交流。但是我们躺在那边睡觉，你打呼啊，很大声，然后你做梦啊，都在你的世界。其实这个客观的世间，人事物跟你没有关系了。那我们会不会起来？其实不知道。所以这个呢，在睡前呢，是不是我们要想到三宝？那有些居士也很用功，因为客观条件允许吧，他有做早晚课的习惯，他有做早晚课的习惯，那把他的信仰融入他的生活，把他的信仰融入他的工作，他面对客户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依照佛法的规定也去操作，那这样的话就觉得很活用的，这个不会消失的。好，那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学到行呢，这边谈到出家人应该要怎么做呢？他说出家人古来啊有三件事情：修行、学问，还有心福。那当然，其实如果是在做，我觉得广义的行呢，其实在家出家都可以从事这三方面呢，只是看你客观条件允不允许了。这三方面，第一修行。学问、心福这三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在这三方面以达到学无止境。那导师这边点出来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专心修行，那这个修行是非常狭义的，这个修行是狭义，是指什么呢？修定、修慧，就是修禅定然后从禅定当中呢去发慧，那是最上上等的，低等的是非常难得，不容易。因为什么呢？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你本身也要有这个善根，你本身也要有这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年轻就是本钱，年纪大不，这是佛陀讲的，年纪大我们要修定要修慧也很难，因为你要有定，你心要能够专注，我们的身心一定要处于最佳的状态。如果这个身体啊常常生病，你说你得定很难很难那心里有问题，你说你要得定也很难。所以这个身跟心一定要处于非常健康的，那年轻就是它是最棒的，它是最棒的，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的。那后续还有很多很多条件，比方说你遇到了什么善知识，那善知识所给你的法门，或者你自己所选择的法门是不是适合你的根性，这个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摸索的。那所以最上的人呢就是承办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不容易。好了，这是就个人来说，但是如果是就整个大环境来说，像以佛教及众生来说呢，第二跟第三就是学问跟心福，正是修习智慧与福德之良，为成佛所不可缺少的大因缘。那出家呢而能在这三方面尽力呢，即使不能尽如佛意呢，也不至于欠债了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大的成就，但是你好好在这方面用功，其实也不会欠债了。因为修行本身呢，这条路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常说成佛要多少时间啊，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一般的说法啊。大智度人说无量阿僧祇劫啊，无量阿僧祇劫。其实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无量啊。阿僧祇阿上卡啊，就是否定，那否定有一个量，就是无量。所以三个无量跟一百个无量都是一样的，一百乘以零跟一万乘以零都是零啊。所以它表示很长。所以成佛需要很长的时间，你的身体 这个依报，这个正报跟依报，众生种种的具足了，那你就成佛，这个是相当困难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修行呢，我们绝对不要把它只定在这一生，八十岁八十年这一生，八十年呢扣掉以前求学，现在我几岁了，那未来要什么时候死啊？八十岁啊，只剩三十年，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把时间给拉长，未来世，近未来世。所以说菩萨戒不是说吗，近未来世，近未来际，菩萨戒的戒体是带到未来世的，所以修学的时间把它拉长，把它拉长。所以这样的话，只要这个方向正确的话，路走得慢，但是呢都是往前，那就好了。所以这是很典型的那个我可以说初期佛法的教义。所以这个跟像我们在净土中所看到的，他积极的鼓励大家离开这个痛苦的娑婆世界，到一个比较圆满的极乐世界，是有不同的。我们先不说好坏，它是适应不同的一个根性啊。但是这边所谈呢，其实你在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也是这么教的，他们没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南传佛教他们最多就是一个弥勒净土，那很多很多其实都愿意在这个人世间继续修行的。所以得人生是他们最起码的所要坚持的，他们一定要能够下一世得人生得人人才能够修学佛法。动物很难天人天人也很难，福报非常非常好，寿命又长，所以很难学佛。所以得人生才是他们非常坚持的某一点，而不是求另外一个净土。那这边所谓的心福，等一下后面会谈。心福就是一般的像社会福利这方面心福。所以就个人来说呢，当然是修行修持，但是这个修行是狭义的就是修禅定跟智慧，从禅定当中去发挥。那如果就整个大环境来说呢，反倒是学问跟心福。那我们知道这个福智两足尊嘛，智慧跟福德两足尊，那就是佛。但是如果你就个人的修持来说呢，个人的修持，你只要能够降服你的烦恼，乃至最后断除你的烦恼，你就我们所谓的得到涅槃，最终得到阿罗汉。那佛教住不住持，众生有没有得度，其实对你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当你体证无我的时候，哪来的众生呢？哪来的世间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一个阿罗汉心目当中了。但是如果从大乘的角度呢，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个角度去看，当然学问跟心福要来的重要。好，那我们接着就是从这三方面呢去谈。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先休息十分钟。